我们今天还继续把这个补充的关于文会的先把它看完，应该是在第三页对不对？第三页应该是好像第十二应该讲完了，或者第十三，应该啊、哦，应该是第十三或者第十四。那我们现在这个部分主要是大家希望能够建立啊完整的对于文思修在佛法里面的重要性跟它的次第，是这样的。那这里呢，仍然对文会的更多的一些说明。或许我们看第十四项好了，好不好？第十四项就是又如如何罗，这是佛陀的儿子，唯一这一个儿子，很小就出家，读诵五受音部等啊，名文殊会。那独处四义就是四会，后得道时就是修会。主要就是让我们明白这个文思修这三件事情呢、啊，每一个的特色跟过程。以他这里来讲呢，读诵经论呢、啊，这个叫就是文会。那他单独独处思义，就是单独的在我们叫做闲静处啊，安静的地方呢，去思维这个内涵，这就是思会。那当然后来他至少也得出国啊，得到时候呢，那就是修会。罗罗尊者也很早就得阿罗汉的，非常早，是这样。罗罗尊者在这些大阿罗汉里面呢、啊，算起来年纪应该是很小，可是他跟阿难尊者可能差不多。那我一直都很想探讨一件事情，就是佛陀入涅盘之后啊，其实上有很多大阿罗汉在佛入涅盘之前就已经先入涅盘，包括舍利弗尊者、摩揭连尊者，这个在佛入涅盘他们都已经离开人间了，是这样。所以比方说后来佛陀入涅盘呢，由大迦叶尊者来主持经论的这个经律的结集啊，就没有包括舍利弗尊者，我想都没有包括，像他们人都不在了，是这样的。但是我很怀疑的，想要多了解，就是阿难尊者还有像罗罗尊者，他们年纪比较轻啊，那之后佛陀入涅盘之后，他们本人的活动，就整个僧团还有他本人。那我一直觉得这个诚实论呢，好像他是罗罗尊者的徒弟在徒弟这样子传下来的，因为关于他的很多事情，很小的事情，这里面竟然有出现，我们别的地方不见得看得到，所以我很好奇这个诚实论的作者呢，这一位尊者呢，可能是他们这个有关系的，因为其他的。这个那么多阿罗汉没有提到很多人的名字，但是光是罗罗尊者就提了好多次，是这样。那这个呢，我们要再多研究了，从藏经里面去找这些资料，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那个会更具体的了解当时后来的状况。当然这个僧团里面的出家法师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个素质都很一样啊。那有一个地方有记载，阿难尊者到年纪老的时候，当然他也有徒弟的，或者也有在不同地方。那曾经有个记载，就是说他听见年轻的出家的比丘在诵经嘛，在就他一听来说，他说觉得诵的不对，当时还没有文字记载下来，都是口头的背诵。他说听的不对之后，就去问这个年轻的出家人，说这个是你为什么这么念？是谁教你的？他说这个是我的师父教我们，我们都这样念。可是阿难尊者说这样不对啊，那但是这个年轻人不听他的，那我们的师父那边就这样教的。就即便是阿难尊者这样的重要的人跟他讲，他都没有改过来。那据说阿难尊者就因为这样觉得说这个怎么佛法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就等于是不太想说继续延长寿命，继续那个，所以也因为这些事情，他们年老之后呢，整个僧团的状况啊，也很值得去了解。所以总而言之，他那心情不太好，这一类的，这个要我们多看就更了解。好，那这里讲这个罗罗尊的这个情形，重点就是刚刚讲这三个阶段的区别， 我们一定要了解他们。那对我们来讲呢，一开始当然至少一定要把文会想办法把它驱逐。文会到司会这个距离很小，文会跟司会的差别，司会就是你还要靠自己的体会，对经文经论的这些内涵的体会，体会之后呢有自己的一些心得，那这个体会靠你的思维跟观察跟实践，这个都还不用禅定，不需要有禅定都可以，就可以做得到，是这样的。那么然后再加上禅定，所以其实不是那么难的。好，那第十五条呢，又经中说三种气障，一样就是文障、离障、会障。那有时候这个名称呢有点不一样，文障就是文会，离障叫做思会，会障叫做修会。这个比较特别，就是为什么思会把它叫做离障那样的。诚实论啊没有任何注解，所以你也很难看到这个 不太明白的地方，也很难找什么参考的，就暂时这样就可以。那是思会如果叫离障，离这个字当然有好多个可能的，那最主要的离当然是摆脱的欲界了，这个叫离欲，再来就是离烦恼，再来还有一种离就是刚刚讲的离开的这个人群啊，自己单独的很安静的在思维佛法的义理。那我想离也有这个含义的。那么修慧叫慧障，那是因为修所成慧的获得的话呢，在这三种智慧来讲啊，那才是最稳当的，因为加上禅定的帮助啊，这些智慧就是跟自己是结合在一起。那文慧跟思慧的话呢，你要是不够熟悉啊，这个会慢慢也会生疏，会生疏。可是如果有禅定的修罗成慧啊，那不容易退失。禅定的特色也有这个能力，帮助我们的智慧啊，帮助我们智慧很深的跟我们结合在一起。那第十五条后面还有，又经中说闻法有五利，有五种利益，就是未闻则闻，这是一个，已闻明了，然后呢断疑，然后正见，然后就已会通达甚深意趣。这个五个利益最重要的，当然最彻底的是最后这一项，以慧呀、通达甚深意趣。那我们以前都有说过，要断烦恼，真正来讲，直接的是要靠智慧。那断烦恼是它的一个作用，但是它真正为什么能断烦恼呢？是这个，因为通达了甚深意趣，是这个原因的。那实际上这个佛法的修行最彻底来讲啊，就是认清真相。我们常常讲我们众生生死轮回的根本啊，是无明。无明这个字其实就是字面上就是很明白，没有认清真相，是这样的。至于没有认清真相之后啊，我们就有了很多贪嗔痴点点点点点的。如果真正认清真相的话呢，这个贪嗔痴就会慢慢减低的，是这样。那因此呢，我们也了解了这个佛法的修行呢，戒定慧啊，最重要还是这个智慧，那是它是能够让我们最彻底，但是戒跟定有帮助它的作用。那这里讲的前面这个呢还有四个也是很重要，未闻则闻，然后已闻啊就明了。我觉得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就是已经闻了而且呢明了了，这个就是应该算是有闻所成慧。所以我常常讲闻所成慧的重要是说，我们要明白，不只是听闻啊，就是要把它整理去融会贯通，真正明白了，真正明白佛法所有讲的这些，不管从哪个角度，从哪一个内涵呢，都通达。这样子在我们世间来看呢，就可以发挥很大力量。比方说有人说了一些不正确的事情呢，那么你有闻所成慧， 都很清楚，他说的是对不对，他所做的对不对，都很清楚。同时也可以告诉别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很清楚。再来呢，断疑啊，这个通达之后呢，有时候你还会有一些更细微的地方，那么断疑能够把还细微的也通达，最后就完全掌握了证件，这样子。最后这个这里讲的证件已经是思索成慧了。我们看下面啊，下面有解释，未闻则闻哈，还有呢已闻明了，这个对，这个就是是明闻慧，对，确实就是这样。然后呢断疑证件这两项啊，这个就是思慧。哎，请坐请坐，确实是这样子。所以我刚刚也强调了思的重要。文慧呢还有点被动性，就是这是经论上讲的，思慧呢有自己的主动这个部分的体会，还有甚至经论上没讲的，比方说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啊，每个时代都有遇见一些这个时代的课题，乃至未来的课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些一般人所面对的，经论上不见得都那么详细交代，那就要靠通达之后呢贯通，然后靠自己的经验，还有就是关怀这个时代的课题去思考。我们在文会的第三页哈，第三页第四五条去看出就它的解决方案，这个就是断疑跟证件可以发挥的作用。那一般如果社会上的那一些哲学家们呢、啊、不管他通达不通达佛法，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像那个很有名的很重要的思想家，对这个整个人类文明都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最后以会通达，是名修慧。修所成慧还不一定有无漏的智慧，但是已经很接近，是这样。我们看第十六点，又闻法立中说呢，行者以耳听法，以口诵行，是名闻慧；以意思量，是名思慧；以见通达，是名修慧。我有说过，在经论上面呢，不同的经论，乃至即便是陈时论自己啊，不同的段落，它的解释的角度不同，但是这个都不冲突，不冲突。那这个意思都很明白了。最后这一项以见通达，是名修慧，一样，这个就是比较深刻的说法。我们上次有提到过证件非常重要。那如果你放在八正道来看，那它是第一项，但是如果放到有的地方讲，证件其实不是八正道的最初啊，是最后那它可以通贯那个七觉之，这样子。所以说同样的名称，同样的项目，它在不同的脉络，第一安排的顺序可能不一样，第二那个内涵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是这样子。但是也就是没有很主教的冲突。我们看第十页，文会的第四页，接下来说，还这个刚刚那一段还有，接下来说呢，又是须陀分，须陀环分中，须陀环当然就是出果，出果也是叫做欲流。那当然这个名称是翻译梵文的这个字的声音而已啊。那须陀环叫欲流啊，它这个名称其实翻得很好，这个欲觉其实就是进入的意思，进入了圣道，进入了圣者的这一个范围内的，这样子。我们在文会这个补充的材料的第四页第一行，那这里面呢也很有名的，就是叫做四欲流之四个要得出果的之分，非常有名，非常，这个其实就是这里讲的。那么那四项呢，第一项是清净善事，就是清净善知识，清净善事。 然后呢听闻正法。清净善事这里没有列出来，它是从第二项列啊，听闻正法。听闻正法这里就是这里讲的闻正法名闻慧，然后呢正意念名思慧，随法行名修慧。那么这个是一流之第一个清净善事之后呢，就听闻正法，然后就是第三项呢，那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这里讲的正意念，就是经常的去思维这个内涵。第二种就是我刚讲的第三项的第二种说法，就是前面讲的断疑，断除疑惑，断除疑惑。第四项一样，就是法随法行，法随法行。这里完整的说法是法随法行。那其实法随法行呢，重点是在后面那个行这个字，他所行的呢就是法或者是随法。那至于什么叫随法呢，跟法什么不一样呢，阿含经都有出现这个名称的，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难懂啊。这个法里面有很多的内涵，还有它的各个项目的那些之分这样子。但是重点是它这个已经是实践性的，所以叫有，所以有个行一样，这个也是配合禅定。这个法随法行呢，重点来讲是要配合禅定，把一样是把这些内涵具体的跟自己的身心结合在一起。我们看第十七条呢，又无解脱门中，从所尊闻法是名闻慧，通达于义是名思慧，生欢喜等是名修慧。这一项比较特别的是最后第三项，就是生欢喜等名为修慧。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禅定，跟禅定配合的。那很少在闻慧跟思慧会提到这个欢喜或者乐，快乐的乐，因为这是禅定里面才有的，它不是指一般时候的欢喜，是指禅定里面的喜跟乐，是这样子。所以这里说生欢喜等名为修慧，那是因为生欢喜等指的是跟禅定配合，意思也就是前面讲的闻思这个智慧呢，配合禅定的意思还是一样的。但是由于我们看别的材料就会知道，由于禅定的这个定力啊，定力的对身体跟心理的那种支持跟助长的力量，这个时候呢，你的修行会完全不一样，很大的不一样。然后以前我们跟一般是我们半开玩笑在聊天，光是这味道地定的话呢，你一次的打坐，不是在打坐当中那个，还是在佛事断想，不是的，它真的是跟这个内涵相应。那这样的状况呢，可以维持很久很久。一般味道地定的话呢，可以一坐24个小时。一动都不动，你从外面看就像个石头一样一动都不动，24个小时。他不是在那里打妄想，你绝对不可能坐那么久，你的身心的这个光是新陈代谢你就坐不了那么久。他这个内心很维系啊，又跟这个内涵相应，会有一种喜乐。味道地定已经有这个身心安乐跟心清安乐，就我刚讲这一种乐呢，维持你的身跟心，让你坐24小时一点不觉疲倦，甚至都没想要起来的这种念头，是这样的。那欲界定的话呢，也有这个能力，也可以好多个小时不用动，完全不用动，是这样的。对他来讲，这个时间好像一下子，我们觉得24小时很久啊，对他来讲一下子而已，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能这样呢？就是因为这种刚刚讲身清安乐、心清安乐，还有就是跟这个内涵相应。跟这种佛法内涵相应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慢慢去体会，它跟平常不一样。我们平常看书看很专心哦，有时候在电脑前面整理这些资料什么，也是很专心，也是觉得一下什么时间就过去了。 然后不觉得疲倦，因为你真的很专注在这内涵当中，被这些内涵所吸引住，没有其他妄想杂念。那个时候不客气讲，不知道外面到底是世界是什么，不知道这个到底昨天发生什么事情，好像那些事情都我们就像水一杯水一样沉淀下去，都好像看不见的那样，所以都有这个作用。那这个你自己慢慢有体会就知道。又记下来，又经中说，恶因缘故，人生正见。所以这个正见非常非常重要。从他闻法，还有呢自正意念，就是这两个，就是这两项。这里说呢，从他闻法名闻慧，自己呢正意念，这个叫做思慧。这里有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正意念。真正讲思慧呢，当然内涵上要是佛法的内涵，但是还要不要颠倒，不要胡思乱想，也不要说有一些怀疑的，或者是在思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自己错误的想法，要正意念。就是佛法里面到底怎么讲，它的内涵、它的先后顺序、它的定义、它的重点，这些都要清楚的具备。第三个人生正见呢，那其实就是修慧，是这样的。所以呢，要修所成慧正见，就是靠前面这两个，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讲文会啊，都讲从他文法，或者从经论上，或者从我们的师长啊各方面啊，那确实是这样子。这个文会呢，一般人来讲不是有能力自己获得，除非他过去生中有一定的修行了，但是那个也不是很清楚。过去生中再多的东西，到我们这一生呢，怎么样也觉得不是很清楚，都有点模糊，所以还是要加上这一世的，这一世的还是比较具体清楚明白，是这样的。那就刚刚讲文会呢，真正主要还确实是来自于经论的，还有呢师长的说明这些。我们看第十八条，又记中说，当习近善人，听受正法，乐于独处，调伏其心。这四个，每一个都四个字呢，其实也非常接近我们刚刚讲的四欲流之，你配合一下就知道。他第一个讲习近善人，就是我们说的亲近善事，然后呢，听受正法，也就是听闻正法，乐于独处，也就是我们说的去思维，慎怒的去思维，调伏其心呢，那就是接近于法随法行，一样。这四项啊，你看它配合，世中习近善人，听受正法，是名闻慧；乐于独处，是名思慧；调伏其心，是名修慧，是这样。我觉得这一项把这个思慧跟修慧呢的具体状况说得很清楚。刚刚讲这个乐于独处，是，所以看这样子呢，比较理想的环境或者方式去获得思所成慧，就是确实是要，所以经论上常讲，就是在极静的地方，阿兰若啊，或者这个很多人就是刚听闻了佛法之后呢，到树下到什么地方去，静静的去思维。这个功夫啊，这个工作呢，以我们现在来看呢，觉得很有必要，很有需要。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任何学佛的人呢，最差一年要有一段时间，7天或者多久呢，去做一些修行的工作。但是最好是每个礼拜都做，每个礼拜你选一天或者半天，就是自己一个人，或者在道场，或者在什么地方都无所谓，没有人打扰，好好的把这一个礼拜或者这一小段时间的这些内容去体会一下，很细有的再思维一下，这样子，这个时候说不定就会发生一些作用，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乐于独处的作用。那当然，如果这个效果越来越深入啊， 所以我一直都是鼓励大家呢，同时要学习怎么修禅定。那如果你的师会，比方说刚刚讲有那样的机会，那么在那一次加上你一个礼拜有一次的机会，在某一次你的师会很清晰很强烈，又有禅定的基础，就是你整个配合起来，那么那一次可能发挥的作用很大。这样的话你就对整个佛法的那个感受啊非常的亲切，你就会肯定说佛法确实能够对我们身心产生改变，是这样的。那我因为在大学的时候自己这个叫做什么瞎猫碰到死耗子，自己胡乱的摸索，也没有人教，那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乐于独处思维，那个内容没有很复杂，才这个两页，这个是我们那个社团编的一个杂志，两页而已啊。那个两页我就很静静的读，静静的思维，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而已啊。那加上这样的一个观察跟思维，那就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是这样子。所以就那从那个经验之后呢，大概有两三个月，整个身心都是处于一种很欢喜、很愉快的状况。然后，同学之间平常不是很容易相处的，或者讨厌一些同学的一些习惯的，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会很主动的要跟他们做朋友，然后也很关心他们，还有流露出一种慈悲，关心他们等等等等，然后智慧很利，还有呢心力很强，那样就产生了这些作用。当然那个是从整个佛法来讲，这个算很浅的，可是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就不一样。第十九条，又佛教呢，又佛教诸比丘啊，怎么样呢？哎，这很有意思。奴所说时，当说四谛，就是你们啊，佛跟这些比丘们说的，你们去说法的时候啊，你们在言谈的时候啊，互相言谈讨论的时候啊，你要说什么？要当说四谛，就是内涵来了，主要的你要不要离开四圣谛？所思维时，当思四谛啊，这个非常好。四圣谛是整个佛法的，从前贯彻到最后都不离开四圣谛。这个最后这个灭谛跟道谛，我们所有一切修行都在这个道谛当中。那么成果，所有的成果都在灭谛当中，就是佛陀的这个无上的正等正觉啊，佛的果位，这个也都在灭谛当中，所以真的完全不离开这个四圣谛。所以这里说呢，所思维时也要思维四圣谛。所以呢，世中若说是四谛，这个就是明文慧，思维四谛明四慧，得四谛明修慧。所以这个修所成慧，这里用个德，德是地，这个德这个字也很好的，这一样我们的体会也不同，平常看就只是德嘛，但是如果你有点经验的话，就知道这个德就是跟你自己已经是不能分开来，这个好像是你自己的一部分，是圣地的内涵啊等等啊，就像你自己的一部分一样。那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就是这样的，就得是地。当然，这个已经是接近于见道，就是出国以上的人，可以这样说。在大圣来讲啊，大圣来讲，好像把修所成慧啊，像瑜伽师利论认为修所成慧还不是真正得无漏慧。可是我看这一些那个这个比较早期一点点哦。看样子他没有分那么细，就是修有成慧包括了还是在世间的这个阶段，但是也包括了这个成功了，就我们这样看，你可以看得出来有这个情形。因为就是说这三种慧啊，并没有一定进一步说。那当然这个诚实论也是有谈到这些见道啊修道都有的。所以说如是等啊，处处经中佛说三会，是的，在许许多多的地方都讲这三种文思修。 那光你看光是这个诚实人我们可以找出来就有这么多。还有呢第二十条问曰呀，经中说若行者有七方便三种观义，于此法中速得漏尽。那他问题就问到底是四合智耶，是哪一些什么样的智慧。那这一段也是很好很好，那么就这里讲说能够很快速的断除所有的漏，这个漏尽我上次有没有进一步说明，漏尽跟那个见道有不一样。那见道只是见道，那是就是智慧的开头而已啊。那么得了初果，就是第一次有了这个智慧之后，无漏智慧之后，他下面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个漏把它穷尽，把它通通断除。那这个过程快跟慢有长有短。那个重点就是在这里讲的漏要尽。什么叫漏呢？当然就是指这些烦恼，各式各样的烦恼，粗的细微的等等等等，是这样子。那么唯有把所有的烦恼都断除掉，这个才是我们的最后的目标啊。那这些其实也是靠智慧，靠最初最初得出果的时候那个无漏智慧。那么那个无漏智慧的力量越来越增强，越来越加深，范围越来越广，那就是用来做这个把所有的漏都断除掉。那由于在见到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有第一次有无漏这个经验跟无漏的智慧，否则之前主要来讲呢，绝大多数来讲都还是有漏的。虽然在俱舍论它的定义就是有漏跟无漏定义呢，所谓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所谓的有漏啊，它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就是这个烦恼要升起，还有烦恼要随增，不但升起而且呢还要有令它生长，这样才叫有漏。如果烦恼没有升起或者没有让它增长，这个不算有漏，不算有漏，那就当然就算无漏了。俱舍论这个部分它比较宽，是这样的。那我们刚刚那个问题讲的七方便呢，还有三种观义，回答答曰：七方便呢是哪些呢？就是指这个闻慧跟思慧。七方便名闻慧思慧。那所以者何？为什么这样说呢？心未定者，作如是观，就是即便还没有禅定啊，那一样可以做这样的观。那就观什么呢？有七个项目。为他观的内涵或者他了解内涵就是这七个项目。为此是色，是用这个色受想行识，先用色来做例子。此是色，前面四个其实就配合四圣谛，此是色，还有色即，还有色灭即色灭道。那标点符号你们改一下，那个色灭道要合在一起，这个就是苦集灭道。色本身它的现象，它的活动的现象，这就是色，色的这个含义。色即就是色的升起的原因，它的来源，这个即这个字其实就是升起跟来源啊。那当然这个属于苦地跟极地，这个属于世间的。再来就是色的灭跟色的灭的道，那色的灭当然就是配合灭地啊。那么这里的讲色当然是指有漏的这个杂染性质的色，一般我们讲的五取蕴，那五取蕴都是一样，色受想行识的都是这样子。那它的极灭当然就是没有了这些杂染的东西。再来就是它的极灭的方法，也就是它的道。再来呢还有三个，色味色过色出，后面这三点其实也非常重要。后面这三点呢可以说是在那之前，但也可以说呢在那之后， 就看你从什么层面看。它重要是呢，色的位、色的过、色的出。以色来讲吧，以我们有情众生这个物质性的这个色身来讲啊，种种种种的，当然我们对这个是有贪着的。这个位其实是贪着的意思，对于它的贪着，种种的执着，还有呢，这样的贪着跟执着的过患，这个过就是过错跟过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好呢？还有那他怎么样摆脱这一些，就叫做色的出，其实也就是让他清净了，没有污染，变成不执着的。那这个叫做七方便，所以其实也就是苦集灭道，加上呢比较具体的去探了解我们对他的贪着，因为这个部分是具体的，是跟烦恼有关。从这个贪着来讲，就是烦恼里面的贪，那以贪为代表。那么其实其他的烦恼，我们知道贪嗔痴慢疑啊，很多的烦恼是来自于，究竟来讲是来自于无明，也就是那个痴。可是呢，现前主要的烦恼的带动啊，是来自于贪。由于贪的不能够怎么讲，不能够满足，或者不能够等于说他的冲突啊，跟他的抵触啊不顺利，所以我们就有了嗔。贪跟嗔这个密切关系是这样。那我们下一次再看陈书任讲这个部分很具体的，就会了解这个具体的贪、具体的嗔等等。好，那接下去说呢，问曰：若是闻思会者，何故言速得漏尽？就这个七方便还只是闻会跟思会的范围啊，那为什么说它能够很快速的令我们得到对于这个漏的穷尽呢？回答答曰啊，虽是闻会思会，如是分别无蕴啊，能破我心，故说速得漏尽。那当然我们看得明白，这一句话的重点就是中间这里讲的，如是分别无蕴，能破我心，这个就是重点。刚刚讲的无漏智慧，这个要破除烦恼，要让这个漏能够要穷尽，都靠什么呢？就靠这个，要破除了我，是这样子。那这个倒过来，颠倒的执着在无蕴上面，不管是个别的无蕴或者整体的无蕴，在这无蕴上面呢，我们就是总觉得是有我，这个是很细微的那其实呢，这个就是根源。如果以唯识学来讲，就是分别的我执跟俱生的我执，就是这件事情但是闻慧跟思慧啊，它的作用在这里就发挥了，他去思考，去观察这个无蕴当中啊，不管是个别的或者整体的，都没有我，也不是我。所以阿含经常常这么讲，就是在这无蕴上面看，在无蕴的本身，就无蕴的里面，或者无蕴的外面，或者呢，里面跟外面的中间都没有我，都找不到我。那这里讲的我是什么意思？这一定要明白，不是我们平常讲的这种我。平常我们名言世间的语言上来讲的我，不是讲这种我。这种我是呢，就是我们隐隐约约的觉得有一个不会变化的，就是恒常的存在，不会变化的，然后有他自己的主宰性的，有自己的独立存在的，那样的我是指这种我。那这种我呢，我们平常好像没有觉得，可是你如果很细微的观察，就发现确实有。我举个例子来讲，当然这个不是坏事，但是你思维，不过你我们比较细微的思维， 就是在那个很重大的急难，很重大的急难的时候，一般人有一种求生欲。这个求生欲在世间上来讲不是不好，但是为什么我们有这种求生欲？我们想想看，就是这个。我们这一种我们讲的贪呢、啊，有一种贪叫做存在的有的贪。我们一般讲的贪是欲界的贪，欲贪。贪图我们个人哦身心，还有贪图一切的这一些物质性的享受各方面的，这是欲界的贪呢、啊。还有更细微，就是有的贪，存有的有的贪。那么在印度任何人都一样啊，我们在修习佛法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很害怕没有。在经典上有讲，就有一些人害怕听见空，这个名称，光是听到空他都很害怕，他觉得空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他会害怕那个什么都没有呢？就是这里，就是我们一般凡夫众生呢，最根深蒂固的执着就是要对有的执着。我们总不希望没有，不管是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乃至没有这样的我，我们会很害怕。如果真的没有这样的我，那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有空去想一想，你对这个会害怕。我们会觉得好像一切都丧失了，比方说包括我们的什么亲朋好友啊，世界上的，那这样有的人就会想说，那这样生命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吗？就有人这样想啊。那实际上这些都是来自于这个根源。那我们倒过来讲，我们去看那个出国阿罗汉，出国一直到四国阿罗汉，乃至我们看佛陀本人，他跟我们一样啊，他还在人世间活动啊。哦，那他一样有这些，人家供养他呀，他也接受，他也去托钵啊。他一样跟我们的，其实他的生活跟我们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所以不用害怕说破除了这样的我就什么都没有，倒不是这样子。那其实倒过来讲，那个他有很殊胜的地方，就是完全内心没有那些忧跟恼。阿含经讲就是没有这忧悲苦恼，没有忧悲苦恼。真正破除了这样的我，他也在世间上有活动，可是这些活动的过程，每一秒每一刹那，内心里头没有这个忧，忧愁的忧，也没有悲哀的悲，也没有苦，也没有恼，真正是这样的。他一样可以去享用这世间的所有一切，但是这些就是对他没有造成一种负担。简单讲啊，没有一种负担。就我们常常半开玩笑，就是任何东西都一样啊。当这些东西不是你的时候，这个还很粗浅；当它还不是你的时候，它怎么样对你都没有影响。就我常开玩笑，这个街道上的那些车子，没有一辆是我的。现在那个车子怎么样？你顶多只是想一想，你不会觉得那种负担的感觉。或者说我们没有房子的人，你在马路上看见那个救火车，你顶多觉得啊，不晓得哪一个地方怎么样，这样也没有人受伤什么。可是你要是知道那个烧的那个房子是你的，那我相信这个差别非常大。凡夫众生就是这样子。那这个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就是这个我跟我所，我所还是比较浅的，我所这个这些东西还是身外之物啊。可是我们去观察，我们对身外之物的执着就很重，我们也真的会担心，你就这些东西都没有，你怎么生活呢？那你为什么担心怎么生活？还是因为你这个个体的存有，个体生命的延续。那以出国到四国，以佛他们来讲呢？生命的延续呢，可以延续，他们有定力的，经论讲有初禅的定力的人，可以把生命延续到一个劫那么长，初禅就有这个能力，因为他入禅定的那个新陈代谢是很少很少，他需要的物质性东西非常少， 所以他真要让寿命延长，可以延长那么长，一样他正如我们刚才，他一样可以享用这世间的一切，是这样的。所以倒过来讲，你真正要真正想要寿命要长，要留在世间做很多很多事情，其实你不但不要怕没有我，这样我破除之后呢，你会非常自在的，你寿命也可以长可以短，可以有可以没有都可以，就是要这样子，是这样的。那这样的一个状况怎么来呢？就是这里讲，从五蕴的去观察、去分析、去抉择、去辨别，到底有没有我？那阿含经常讲说，你去观察色、色受想行识，光是色来讲，我们身体来讲，这个身体的哪个部位是叫做我呢？那头叫做我吗？手叫做我吗？脚叫我？都不是啊。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听过那个故事，这个故事还蛮好玩的，也蛮有名的，就是有一个人，这个应该是白玉经里面的，有一个人呢，就是半夜到了一个破旧的一个寺庙还是什么地方的过夜，晚上有两个鬼来进来，要吃这个人，那互相在争就对了。互相在争，然后呢就很好玩，就是说这两个鬼呢一个一个的把这个人呢的手啊，因为那个旁边还有那个尸体啊怎么样，总之就把他的手啊头啊脚啊一个一个的把他拆掉之后再组合，就组合完了，那个细节我们不讲，组合。所以我们在想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身体啊，头也好手也好脚也好，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器官也好，被经过这样的拆开再组合，这个时候那个人就想说，我的手头脚都换成别人的，换成那个旁边那个尸体的，就是他就想说，那我呢，这个到底是不是我？就把它组合过之后呢，他就想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很好玩。那类似的方式哦，对，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啊，就我常讲，这个各个部位单独拿下来啊，我们根本不要这些东西的。就我有说过，我们身体的36种头目脑髓啊，五脏六腑啊，包括我们的指甲，包括我们头发，这些东西单独的分开来，任何一样东西拿去送人家都没有人要，你也不要。不过我们以前我们去剃头发啊，在理发店头剃的头发掉地上，我相信没有人都把那个头发再捡回来说，这是我。这个头发在你头上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是我，对不对？这头发好看不好看，这个做头发做什么，等到这个剃下来掉到地上，你马上就不觉得那个是我，对不对？那个时候人家把那头发扫一扫丢到垃圾桶，你都不觉得怎么样，而这个差别就这么大。所以我们可以回头来感觉出我们原来对我们自己身体也好心理也好的执着有多么的可怕。我再简单讲一件事。有一次我在看一个报道，这个好多年前，那个七八年前，有个报道说，根据科学分析，人平均这个人的大小，我们身体里面的各式各样的成分化学元素，把它都变成化学元素然后拿去卖，据说只能卖$1。我们里面有一些钾啊、钠啊、什么一些稀有元素啊、水分啊、蛋白质啊、什么脂肪、矿物质等，他们把它变成提炼之后变成可以卖的东西，听说只能卖$1。我看了之后也觉得很好笑，我们为$1就天天在照顾它。当然你要用这个身体，不然你也不能修行，可是你要用刚刚讲破除了我之后的那种对待他，那他所做一切呢，是为自己来讲破除烦恼，为别人来讲，为这个整个有情众生来讲呢，那是能够利益有情众生。所以这个身体可以发挥那么大作用，佛陀也要用这个身体来到人世间，才能做他要做的事情。可是有执着性的、有烦恼性质的、有我执的，跟没有的差别可以那么大。在没有的人来讲呢，他分分秒秒是在 增长功德，对自己来讲，对他人来讲，增长功德，增长智慧，对有烦恼有执着的人来讲，分分秒秒是在继续造，继续造，继续陷在轮回里面。所以可以，你可以看出，我们会看出这个方向上的差别，整个就完全不同。这件事情只有佛法有这样子讲，没有别的地方有这么讲的透彻。那更不用讲那个很多很多细微的怎么修行啊，怎么分析啊，还有这一些已经成功的这些阿罗汉们，还有这些祖师大们的经的例子，是这样的。好，那刚刚讲就闻慧思慧啊，它虽然只是这个闻慧思慧啊，但是由于它的内涵主要是用来这里讲的破除我，就是我们具舍论一开始讲了，就是叫顺见地闻，顺于带领我们的朝向这个真正见的四圣地，见的四圣地也就能够破除这个五蕴，在五蕴上面执着我，是这样的啊。那这个文慧的补充，这四页大概就这样子。我们还有一个补充材料，就是顺解脱分。这里只有两章啊，但是它是从第二页开始。顺解脱分的善根呢，是整个修学佛法的最初最初的这个阶段，就叫做顺解脱分。就是说从我们刚刚讲的闻思啊，这都是顺解脱分。但是范围没有那么窄，还可以更大。我们来看这个顺解脱分善根很有意义。此中因广分别顺解脱分善根点点点点。问为因何事种此善根，就是呢靠着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可以种这个顺解脱分的善根。答或因思，或因见，或因闻而不决定。方法有很多，或者靠着这个布施，或者靠着持戒，或者靠着听闻佛法闻法，但是呢不是决定的，不是必然的。所以者何？为什么呢？后面这句话最重要，意乐意果这四个字，意乐有差异，有不同的缘故。什么叫意乐呢？就是我们的动机啊，还有我们的目标，这个叫意乐。简单讲，这个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做布施，为什么做持戒，为什么做听闻，那个为什么，个人各自各样都有可能不一样。好，我们看他回答说明，为或有人因施一团石，或乃至一格一净慈木，即能种植解脱种子。那在布施来讲呢，最小最小来讲呢，最简单最难，就是布施这个一团的这个食物，或者是这个是出家人用的净慈木，当然也不一定，别人也可以用，就是我们刷牙漱口啊，刷牙漱口的那个木头，有点像那个杨柳枝拿来摇一摇，摇一摇，它里面有东西嘛，就可以把这个口腔把它清净。这么小的东西啊，但是呢就能够种植，种下了解脱的种子，这个很殊胜，很殊胜。但是为什么可以呢？看他下面说明，如赞达罗等，这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呢，这个应该是一个人名字，他们怎么样呢？彼随所思，皆作是言，厌我因思，定得解脱。就这个人呢，或者这个族，或者这个地方的人哈，他们呢做任何事情，随着他们所布施的事情呢，都做这样的一个言谈，或者做这样的一个念头，就是愿我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将来必定能得解脱。这个有点像我们平常讲的，就是发愿或者是回向，就是他做这些布施的任何事情呢，主要的就是朝向说靠着这件事情，由于这件事情所要获得的目标，就是要得解脱。 如果有这样的发愿跟这样的一个目标回向，那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用来当作为要种植得解脱的种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说明呢，我们就可以用了。你做任何事情，这个任何事情，如果从大圣那个华严经来看呢，大家应该知道有这个品叫静心品。静心品里面呢，你走入一个房间，你就可以发一个愿；你走出那个房间，你也可以发那个愿；你要过桥可以发愿；你走在马路上可以发愿；乃至你这个洗脸用水要洗手都可以发愿。任何一件事情，再大再小，都可以把它拿来发愿跟回向。比方说我们在洗手了，我们就说这个以水呢来洗手了，我们就当愿众生得到清净的手，得清净手。清净手做什么用呢？受持佛法。这个净行品里面有大概一两百条像这样的描述啊，你可以根据那个来用，也可以自己都可以用。像我们出家人，我们穿上的这些出家的衣服都可以，拿起的衣服穿上去都可以做这一些念头。那当然有时候还可以加上念咒语配合。那这我们平常生活都是就是这样做，就是整个结合在。那其实任何人都一样啊，任何人呢，就刚才了解这件事情之后呢，你做任何事情，你去坐公车等车，任何动作就看你的心念。当然一般我们没有那么细微啊，分分秒秒刹那都在做这个，大概做不到。可是你可以几个主要的，先从几个主要的做起，做习惯后你就越来越容易。简单讲，不可以讲，你就是坐下来站起来都可以，我看你们拿笔写字都可以。只是我们没有把这些，就刚讲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的行住坐卧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这样做，只是看你的信念有没有够那么细微。当然如果能够细微到那个程度，那很了不起，非常了不起。不能的话，你就是一天当中自己的所作所为啊，找几个主要的也可以。像有的人有做早晚课的习惯呢，就做几个主要的，是这样，一天是这样子，一个礼拜是这样子，慢慢培养这种习惯。当然我们今天上半段大概休息几分钟。